但是感谢神，我们在这里有机会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也都让小弟兄能够在这地方能够一起来分享，分享这救恩的呼声。我们把这样的历史的场景翻回到旧约时代，在亚当时代，在那2700年，那个时候，以色列王国，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心渴望的是一个救赎，这个救赎是给他们带来那样的盼望。那神就差派以赛亚先知在那个时候能够宣告神的预言，预言宣告的是救恩，宣告的是审判。所以我们就将这样的一个场景看到我们现今的光景是否可以学习的地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就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可以思想人在当时的人如何要他们回转，如何要他们看到神的供应，看到神的救恩。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一样可以寻到，而且我们寻见我们就确据有那救恩。以赛亚书整本66章是圣经五大最长的书卷之一，第一部分是从1章到39章，是讲以色列人他们如何的犯罪，他们如何的被审判。这是一部充满血泪的诗歌，还有那样的一个情感，还有民族的意识，还有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有机会好好念这一卷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为之动容。第二部分是从40章开始阐述着一个救恩的开始，就是神安慰，神拯救。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从40章最开始第一节到第一节，就是讲述这个救恩进入的一个展开。我们看到神并没有来撇弃他的子民，因为神眷顾他的子民。好吧，我们就先来念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1到11节，我们一起来攻读。预备，来。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他为自己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了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声音，这个声音是安慰的声音，是那预备的声音，是那仰望的声音，
听到报仇的声音。
神要借着这段话语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听见神圣灵微小的声音。那安慰的声音，当我在准备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第一节，我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可以思想在那个王国时代的时候，他们呼求的神在哪里，就是耶和华神并没有离弃他们，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对要差派的使者说，你们去说呢，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
人好像一个打坐教训过一个小孩子的一个情形一样，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犯罪的关系，他遭受亡国，神借着地图将他这个以色列民做一个惩罚，
但并非是耶和华神心所愿的。神就说，你去吧，安慰我的百姓。我不晓得各位听到也看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神的慈爱所震撼。安慰我的百姓，他还说我的百姓，他不说那些背叛我的人。我念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在生命的路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掉落在谷底，也是背叛，也是不听神的话。神的爱不是一直在挽回，说安慰。所以这样子的描述在以赛亚书这一节经文里头，看见神的心肠是如此的慈悲怜悯。他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这是说之后还要你们大声去宣告你们的日子，受罪的日子满了，真正的日子满了，你们的罪孽也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受罚已经满了。神不只是安慰人的神，最难的是神要做一个公义的神。我们知道那以色列民的受罚是因为罪的缘故，表明出那神的公义。神在心痛之中说了这句话，也实行，看到他真的赐下也审判，以色列民也真的亡了。神的心是激动的，如果你还倘若不能够摸到那神的脉动的时候，神的心肠的时候，神事实上更加的哀伤。因为我所做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神借着一个历史在彰显给他的子民，包含这历世历代还有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跟你们所要说的，是历史，是我的见证，是我的教训。所以当神像我们曾经有过小孩犯错一样，打了之后用双手就抱起来说，我的小孩，神在那个情况之下说了这句话，你去安慰我的百姓。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里头，为什么他们的罪孽可以赦免？因为我们说到以赛亚书第二部分是讲到救恩，救恩的重点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后来叙述很多苦仆、义仆、好牧人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十架救恩的预表。因为神知道还预知还预备好你们的罪赦免了，你们虽然经过这一段时间，但是我以我爱子耶稣的血买过你们，完全成为你们的罪赦免，这是有代价的。我们感谢神，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领受这样的救恩，我们就确信我们的罪完全赦免。但是 我们要从这个功课里面学习，我们是不是罪得赦免就如此每天行事为人而已。其实我们听见神安慰的声音，我们听见神那哀痛的声音，我们甚至听见神要责打的声音，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借着那弥赛亚的救赎，就是主耶稣的基督宝血，成为我们唯一，在当时已经设下这样的计划，所以以色列民他们可以欢然回到他们的乡城。所以只有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得赦免，我们可以得释放。就像那身处在黑暗当中这些子民们，他们看到那个曙光一样，他们即将要返回家乡，他们期盼，而且有神的使者过来宣告这样的信息。我们感谢神，我愿意能够在每天生活当中不是这样子来聆听我们神的声音吗？特别当我们在那人生低谷灵命软弱的时候，请记住神永远在你旁边，他说安慰的话，他不仅自己说，用圣灵来说，他也差派那天使就在你旁边四围安营来保护你的时候，也能够借着人的口说那安慰的话，安慰安慰我的孩子，我的百姓。预备的声音，从第三到第五节，我们看到那个场景是有人在声喊，这个用词用得很贴切，他说用声喊，用喊叫，不是说说喊说而已，我们是传，用力的传，喊什么呢？我们耶和华要我们传的，说用喊的，用叫的。他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啊，小智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你可知道当时的人期盼神的心意，神的设计，因为神离开他，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记载说，我的荣耀离开这里，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你们子民，因为你们罪孽的缘故，不是神不与人同在，而是因为罪的缘故，神离开了。这个时候他说我要回来，我要回来，你派一些使者去说预备我耶和华神的道路，我要回来了。那些人听到了心境是如何？他们不只是看到一个救星，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最伟大的盼望，他们知道神要回到我们当中来，是何等的兴奋。这句话在表明当时的人的心境，他们要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因为在古代近东的时候，那些君王出去寻访啊，他会派遣先遣的人去预备那个道路，然后开启他所要经过的路程，就给这个君王能够去巡视出访。这个时候就是当时的情景，那些的山谷山洼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都要变为平原，是指着那预备的工作，是指着那样的一个兴奋期待，而且是要迎接一个君王的一个行动。所以在我们所可以看到的，其实上新约的经文里头，我们常常念到施洗约翰，就用了这一段的经文来描述他是那耶稣的先锋，为我们来开路，为耶稣开路，使我们得到那个救恩。但是他宣告说，凡一切都要预备接受耶稣的人，必须要怎么样悔改。所以在这里谈到不只是外在的形式，道路是否铺平，这样的一个山洼是否填平，就是外在的，他最主要是讲到内在是否预备好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否对罪已经是能够得胜的，
预备好来迎接。当然我们要预备好身穿白衣，预备好心来朝见我们的主，
这是要预备。和如何预备？就是我们心意要回转，我们的心要在神面前来忏悔，我们预备好让神住进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让神完全来使用。所以这个是讲到内心我们预备的情况，我们的情形，我们可以更加的来来准备。你我是不是在生命里头，我们审视我们内心的光景？经文里头描述那个山洼，我们有多深？那个山冈，我们有多大？那个高高低低的，我们有多少？曲曲曲曲的，我们有多大？在我们心里头，也许有很大的难处，像那高山一样，在你心中就挡着你跟神的关系。
也许我们过不去的，对神对人站立不住的，那是成为我们的山洼。我们是否也填平了？填平就是弥补，就是回转，就是悔改。
在我们永生神宝座底下，每一个人检查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如何？神知道，其实我们更要知道。我们自己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好，让神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心里里头我们所有一切能够被魔夺走，那个罪，那个难处能够被除去。这是这一段经文所引用的背后的属灵含义，叫我们能够看见那样耶和华神的荣耀。为什么在第五节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因为在第三第四节已经预备好，预备好的人他去朝见，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没有预备好的他不能得见这样的荣耀。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也是如此。我们常常或许期待每天得听神的声音，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作为，其实我们还没预备好，我们还没预备好我们对付内心一切的光景。 我们预备好的时候，第五节的应许说神的荣耀必然显现。所以这预备的心也是指着那悔改的心，也是指着那回转的心。等我们这一切都有的时候，神就大大彰显他要彰显的。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层意义，就是耶和华这荣耀要彰显，叫那当世时代的这些万国万民看见神的作为。在政治上的原因，他是使得这个古列王波斯王古列能够使得这些被掳的人归回，从巴比伦的手中。这是一个奇妙的计划，而且是真的是应允了。所以那些当时的百姓也得到这样的拯救之后，那万邦万族看见你们的神施行了奇事异能，那是极大的荣耀要归还你。第二个是全人类万民得救恩，因为在这样的属灵信仰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先被坚立，先被拣选，先有救恩，通过以色列人这救恩传给世上万民，神的荣耀要再次彰显，以至于神荣耀完全彰显到最大极处，就是弥赛亚国度再一次的实现。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的国度 再要再一次彰显神的荣耀。感谢神，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当中可以学习？我们没有在民族的这样的忧患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但我们在个人与神的关系上面，我们确实有得救恩的经历。我们得了经历之后，得了救恩之后，我们是否还有责任？我们就要看见那全人类国啊，这个万民的需要，还有神国度的需要，以至于我们期盼的弥赛亚国度在临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光辉必然显现。第三种声音是仰望的声音。当这些子民们已经听见那安慰的声音，已经也得知神要我们预备好明天你再回来，你所要经过的道路成为平坦，我们愿意，愿意之后，他们就开始仰望神。在经文里面说到说，有人声喊说，你喊叫吧，有一个人，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我想神也借着这个自然界的景象在告诉我们，人算什么，我所创造的万物，你们的生命气息也不过是转眼成空，这一切都一切都是成为虚空。你看看我们也不过是那草场上的草跟花，马上就枯干凋谢。神再一次的用他的话语建立我们，叫我们是能够有一个心怀，我们不算什么，不靠自己，我们当靠的是神的大能。所以指明出人的软弱短暂，相对之下看到神的伟大，神的永恒，还有神的能力。第七第八节两次提到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其实我们思想一下，近代好，不要想远代。你所记得到的这个总统，无论是国内的啊，这个掌权的台湾来的，有多少位你可以都数算过？这只是近代这一两百年的事。在更远的时候，其实这些历史上面所看见的秦始皇，还有这个啊亚历山大。很多人是过去，其实他们就在这个历史的行列当中，也不过那样的像一颗沙一样，在神眼前也是消失无踪。何况我们在座的，我们能夸什么？我是常常在想，我剩下还有多少年日？今年刚过五十，超过快要迎上五十一。神，你有没有在给我最后的恩赐？我每天在数算时间，越数算越震惊，越震惊越震惊，越震惊还更可怕。神，要把我们的心也都数上去的意思，好像我们得到智慧的恩赐。五十年后，可能很多人都不在这里，一起在殿堂，人的天堂，安心之位，这是一个例子。问题是，我们在这从下的下半场如何度过，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 eventually 我们都会到那个地方，但是如何把握现今的时间、生命、光景、机会，那是神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也是如这个经文所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其实我们也是，信主的人也是，但是我们有永生，这讲的是那肉体要除去，要败坏。那我们在永生国度里头有份的时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盼望，这是与世人不同的。但是这里讲到一句， 是事关我们可学习可警醒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
就是我们是如花如草交谈万物的匠，神在这里说到一句话，说我的话
必要永远坚定，存到永远。这是表明出神给我们至少在短暂人生里头有一个盼望，也指明出是神的大能，神的话语是应许，是力量，是生命，是真理，也是我们盼望。神就明明白白写在这圣经上面。
我不管各位拿起这个圣经，就在团契小组的时候，在我们聚会的时候，还是每天握着这个手。我是管你的心是不是每天心操这个圣经。
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的话语是如此，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他讲到这个小节重点，就是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决定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小孩他
对他父亲所说的话的反应，决定于他父亲在他生命里头的地位。我说你找到准备要申请学校，
他写 ACES， 他说有一篇 ACES， 我说你写什么，他说学校，还是他说要写的一个题目，说在我一生当中对我最大影响的人，我就开始张开眼睛。
我一方面感谢神，一方面其实我很大的问题。我要讲的是，小孩对父亲、父母的心的态度是很重要，也是像我们对神一样看见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有什么感觉？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多么感觉？如何
的态度，是视之为珍宝，还是可有可无？当仰望之后，这个人
一直往上往上，然后到达一个高峰，他说你们要去报，
他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们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你要扬声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这里讲到西安就是耶路撒冷，那讲到犹大的诚意是指的这一些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从广义来讲就是指的我们。你们要去极力的扬声，而且不要惧怕，说什么呢？看啊，这个是由神的使者去对他们说，看啊，你们的神，就是说看啊，我们的神。阿们，看啊，我们的神。有想到其实不难推测，
当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就思想到他们先祖被摩西带领出埃及要过红海那个时间，200万的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前面是红海，后有埃及的追兵，那个时候是何等的情急。神，你把我们带出来，难道我们死于这个不是埃及人的手中，或是红海之内呢？摩西祷告之后，神要摩西举杖说，
别不要惧怕，因为你们要看我的神，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他说耶和华并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竟然静默而不要作声。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明明白白的记录下来。
那个时候的情景就是大家都看看摩西，摩西指着天啊，我们看神，所以神也其实这个神机使红海分开，
然后之后将那追兵淹没在红海之内。当时的子民们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神也借着这样的事在提醒他们，你们看看我的作为。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神所给予的极大极美的，还要人去报好信息，而且要登上高山，要扬声，要让所有全地的人都知道耶和华神要回来，耶和华要拯救我们，我们要能够重新在神的保护底下，我们要大声的呼喊，大声的报喜。其实这个报喜在新约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报好信息，就是讲到传好消息，就是讲到那个福音，就是那个救恩，主耶和华神为我们所预备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在底下我们可以一直看到有描述神就像一个牧人一样抱起那个迷失的羊，然后像羊羔怀抱在怀里，就是极美的画面。我们人常常也是如此，我们像牧羊走失，神寻回，然后抱在怀中抚摸，然后使他能够安静，能够在喂养。 我们的主就是一个大牧，所以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传扬这样的救恩？最近刚好有机会在读早期的基督教教义，
略略的我知道当时罗马时代基督徒是被逼迫，从耶稣这个上十字架之后，死了之后，所有门徒信徒都作鸟兽散，
耶稣复活显现给他们看，所以开始建立教会。当时的政权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罗马人他们因为政治，因为宗教的缘故来逼迫基督徒，
所以大概有200多年到第三世纪。其实我们有机会回来看看当时基督徒他们信上什么样的概念。其实这个传好信息、传福音，然后报好消息，其实我们要用什么来传呢？我们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来传。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要用生活及见证来传这个喜信，但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人他们却是用什么来传？他们是用他们的鲜血来传这个福音。他们传只是为了一件事情，不否认我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所以当我翻开书的时候，再看有多少的殉道者他们死于这样的一个凶残的对待之下。
还有这个其中有一个这个主教叫波吕甲，他是在使徒里面亲自带领的最后一个信徒，就是耶稣的第二使徒里面带领，因为他刚好在那个年代他侍奉主有86年，然后于156年殉道。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这是画的，
我相信他们是记录这个史实画出来。这个图画呢，主题是写罗马竞技场上殉道的最后的场上。你看那一堆
跪在那里，要准备啊接受这个鱼、这个狮子、老虎搏斗最后的下场。我们当然知道是一定是惨死。你看这个，这不是很清楚？看右边是挂十字架上的基督徒，那左边是在那里被捆绑当作火把烧死的基督徒。其实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是这样的殉道。这个波啊，这个波吕甲，他讲到这句话，他在他的祷告里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主啊，全能的神，基督的父，我赞美你，因你使我配在此时此地加入你见证人的行列，得以分享基督所饮的杯。我看到这是殉道者他们的心，他们渴求为神的缘故能够站立得住。其实我们反思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许在某种情况之下还会 deny 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还不至于在鲜血生命的付出代价底下。但是这一些人，他们说你要杀就杀，要取性命就取性命，我乐意在此地此时能够与耶稣基督加入他见证他的一个行列，用生命来做见证，用鲜血来做见证，得以分享基督所饮的苦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岂不是如此？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这样的痛苦，因为他要尝着苦杯。这一般被他亲自所这个呼召跟随的这些信徒们也有这样的荣幸，说我愿意分尝这样的苦杯。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世代的平安，没有经过这样的战乱，没有经过这样的压迫，但是在无形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当中还是有，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为神做见证，我们也有机会落入那撒旦的这样的诡计当中，抵挡否认我们有尊贵神的身份、儿子身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你对基督的信仰的态度是如何？帮我们学习这些殉道者，我们求神不让我们遭遇这样的情况，但我们求神一件事，让我们有那殉道者的心智，就是为神的缘故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奉献。反省与学习，我不知道你我听到这四种的声音，或许很微弱，或许有一点怜悯，或许神也正在跟你诉说，有那样安慰，有那样的预备，还有那样的仰望，最后我们可不可以有那样的报喜？那个报喜是一个确据，一定要经过前面的阶段，我们才能够找到那登高山的报喜。所以这样的呼声也成为整个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人的背叛，以色列的背叛，所以所领受的一个受罚。神的公义彰显，然后人再次的回转能够向神，这个呼声一直在呼唤他们。但有时候，我不能说有时候，在以色列的民族史里头是常常由回转再到背逆，不是一次，是很多次。所以摩西还有众先知他们都在宣传一个福音，就是一个警惕，不要再回头。这个三角的圆环图其实不只在讲以色列的民族的这个模式，其实在讲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 我们有时候也高也低，我们但是回转过来，我们希望就停在神那里，有时候我们却背逆再一次。所以这样的呼声对我们来看，我们当学习，我们是否能够在那样的环境，在那样的一个幽暗或者是属灵低潮里头听见神安慰的声音，之后我们是否有一个心智愿意悔改回转，而且预备神接纳神那样的声音，而且我们再来可是可以更多看清自己，看到神的永恒，而且仰望那样渴望仰望的声音从我们心中发出，最后我们期待的是一个在神面前能够向世人来宣告那个报喜的声音。其实这四种声音代表四个属灵的阶段，从被需要安慰是那样的低谷，然后再来是往上预备的阶段，然后仰望，最后得胜。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图来代表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是时间的这个坐标，我们生命或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历程有高有低，其实我们在那低谷当中是处于被安慰，我们在那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能够回转，能够思想，能够预备，然后我们再来看见神的荣美，我们看到神的伟大，仰望他，最后我们要登上那属灵的高山，我们要报喜信。难道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历程？我们希望是一直往上奔跑，我们看见那样的盼望就定睛仰望，事实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天路历程。
感谢神，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看到这个月亮是美好，因为我可能是想到这个月亮是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圣经第一章他讲到第三日所创造夜这个光景就是月亮。到现在我们看见的还是一样，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晚上两小口在一起看赏月，有四个月亮，一直到现在我们看的月亮还是一个月亮，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大能，神的眼，代表神恩典。每当我看到这些太阳月亮的时候，思想自己是现今今天是中秋节，其实我们看到还有看到后面神的慈爱怜悯。所以我们在这个中秋佳节，特别是对中国人来看的时候，是一个团圆，是一个美好，是一个完美，在月亮和月光底下我们期待这样的境界。但是这一切若不是在我们的神的救恩之下，十字架的光辉里头，都不能够找到真正的完美。感谢神，这两个我们都可以享受，我们既可享受那永恒神所创造那宇宙的完美的月亮，我们更可以享受这个救恩，就是在我们生命里头给我们那永恒生命的盼望，因为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奔跑奔跑，从你在哪一个阶段不重要，我们目光就在那个身上，我们先跑到的人说我等你来吧，我们在这三年我们呼喊属耶和华，他的荣光要照耀我们，我们向世人宣告我们是那得救 的人，而且要将这个得救的信息传给你们，我们赶快奔跑，奔跑到那个属灵的高山，能够诉说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那样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一个信息，是一个好消息，是个得救而且得胜的一个见证。我常常喜欢唱这首诗歌，有福的眷句，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英文说 This is my story，
什么是你的 story， 什么是你的故事，什么是你生命的见证，你的 story 在哪里？这是我的诗歌，什么是可以用唱的，唱出给神，不只是给神，给人来听的诗歌。我相信你心中，你生命里头已经好几首
愿神来读这样的诗歌，继续的来读，来弹，来唱。
好吧，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请佳音姐妹，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因为我们在高山的时候来唱这个诗歌，是宣传我们神那样的柔美，是传这个好信息，是有福的确据。我们从副歌开始，好吧，我们请齐来唱。神给我们那美好的声音，愿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倾听你从天上来的声音，要我们受安慰，要我们做好准备，要我们更加仰望，以至于我们能够为你传扬那美好的信息，帮助我们。我们或许不能，让我们十架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凡事都能。愿神使用我们成为你不配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坐。